就是科学与信仰。那就是说，那啊，这字儿没了，字儿没了。
啊，对，科学与信仰。这个副标题呢是基督徒如何在悟性理解神的存在，行不行？我其实我还可以再弄大一点，
可以用 Bill， 用 Bill
对，
用整个
screen， 对，
我问你，
啊，好，
因为我觉得呢，这个基督徒啊，有时候刚才正方讲了很好，就是说科学跟这个信仰到底什么关系，是吧？那个我们有，我前几年好多年以前碰到一个朋友，我跟他说我是基督徒，他说啊，现在这种科学时代怎么还信神的鬼这些东西，就把我弄得愣住了。后来我想想应该怎么讲一讲这个问题啊，以后这个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来，这个都要面对这个问题，是不是？所以呢，我这个是也是这个月，因为我和林红去那个千岛湖，有一些清华的同学都是有名的人物啊，这个文化大革命中间武斗的一派的头头有三个，都是拿着长矛在那斗的那些，他就是枪林弹雨，后来是打枪了，所以他们到千岛湖，那么中间有个同学说，哎，你是不是一块去一下？我一想这个倒是个机会，不过他呢是中间这个人呢也很感动，他说，哎，你可以讲讲你的信仰啊。哎，我想这样，所以我就急急忙忙弄了一个，所以弄了一个这个啊。那么现在讲科学呢，是刚才宋正邦已经讲了，正邦弟兄讲观察研究这个一个范畴里面的事情，比如说医学就是观察人的身体，对不对？身体里面的一些这个范畴。那物理呢，就研究物理这个范畴。所以科学是建立一个模式或者一个范畴，它的任务呢就认识这个客观规律啊，这个规律到底是怎么样的来认识。信仰呢，信仰的任务是认识创造客观规律的神，这物质世界的源头，跟科学不是一个范畴。所以呢，科学是认识神所创造的这个规律，而信仰呢是认识创造这个规律的事实。所以我们接触科学的人都应该有这个观念，就是我们在那儿研究科学啊什么，就像正邦弟兄刚才讲得很好，我看以后你讲一次，就是说怎么来，对，怎么来这个认识这位神，从通过我们这个，那科学呢有很多局限，不要把这个科学看说成是万能啊，因为科学从来没有证明过没有神，什么时候能证明出来，对不对？科学的这个局限嘛，比如说近代的科学都要是有量度度量的，可以测度的。像中国为什么发明了很多东西，但是呢它没有把它定量化，时间就是一个沙漏在那里，没有定量出一秒一分这样的时间。长度呢就是尺寸可以有，但是这个再怎么小再怎么大它都定量的不够哈。所以呢这个是科学呢一定要可度量的，比如说举个例子， 加爱，测不了。今天刚才我们讨论这个爱，是不是啊？这个对爱你怎么测呢？我给你一个爱或是两个爱，没有一个度量，是吧？所以就不太好来进行这些。那科学工作者呢也有局限，他的时间，比如说爱因斯坦想弄一个统一场论，把它都统一起来，结果活不了那么长啊，可能他活到现在说不定他搞出来，但是时间他就位置是吧，你这处在中国，好多这个有才的人就做不出东西来了，是吧？照你的爸爸是吧，如果早一点到中国美国来，可能身体好，说不定能做得起
来，他在中国还能做。
所以啊，这个所以就位置啊，位置，他结果跑到美国来了，对不对？
跑错地方，
对，跑错地方。还有智力问题是吧？环境的局限，我们也说了，环境局限，比如说像这个银河系到底有尺寸有多大，就是我们所说的银河系，对吧？科学家说，从这一端到那一端是10万光年。那是我们自己在银河，在这个银河系里面，不在外面看，所以都不太准的。那么还有呢，科学是相对的真理，不是绝对的真理。它今天对，明天不见得对。比如说这个，在这个尺寸上对，在这个范围之内是对，但另外一个范围不见得对。比如说牛顿力学，啊，牛顿力学它是在宏观的世界上可能对，但是到微观世界就不行了，所以这个要不断的发展。爱因斯坦刚才提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吧？然后量子力学这么发展，那科学比较多的还是物质层面。当然现在说经济学还有心理学也是科学，但是这种科学呢有很多科学家并不认为是一个严格的科学，为什么呢？他有好多东西都没有办法来很精确的能够来测量。当然，就是包括这个，其实这里都是可以，像概率论，有些很严格的数学家认为概率论都不是一个严格的科学。所以这个当然这个我们不去争论这些东西，不过物质层面的比较限制在物质，然后科学不能创造规律，只能利用规律。你比如说科学这个说这个牛顿力学它是可以利用它，你不能说我牛顿三大定律不是他创造的，只是他发现的，对不对？我们常常说发现了三大定律，发现了万有引力。好，那么这样，科学和人怎么来理解神的存在呢？既然科学不能证明有神或者是没有神，是可以的。圣经上已经这个讲了哈，《使徒行传》14:16-17讲，他在从前的时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神显出证据，就如常常施恩，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这是神给我们显出的证据。还有呢，神的事情，罗马书1章，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原显明在人心，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自创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啊，括弧我家的，用理性思想和判断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推都推不掉。为什么？因为神已经给我们显明，在造天地以来，这个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那我们现在宇宙间的证据啊， 来看一看。
这个有个哲学家，欧洲一个哲学家叫康德，很多人都知道啊，他是二元论的这个鼻祖。他说有两件事是我越来越感到害怕，第一是闪着星光的天空，第二是在我心里说话的良心，使他越来越害怕。为什么？那个星空，那个天空啊，那个宇宙的规律啊，这个运行的规律这么准确，对不对？我们太阳地球绕着太阳转一圈是365天1/4啊，大致上讲啊，那是很精确。然后地球那个自转呢，又是24个小时还多一点，是吧？它实际上是这个还是地球了，别的星球也是这样。所以当这个牛顿，当那个天文学发展起来以后，这个康德一看这个这么精确，他有点害怕，他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大有能力的神在那里管着这个事。第二呢，是我心，在我心里说话的良心。哎，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时候感觉到这样，是当我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跟我们良心不合的时候，我们良心一直在那里说话，对不对？所以康德是非常害怕的，他说这个两件事情让他心里害怕，这个就是神放在我们身边，是吧？那实际上呢，康德呢，那个时候原子物理还没有新的发现啊。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原子这个东西在也是非常的奇妙，对不对？我们是不是都学过什么原子的结构啊？啊，原子核和外面电子，对不对？那我们中学的时候学的时候是原子有三个儿子哈，一个是质子，一个中子，还有一个电子哈。你们学过吗？没学过，没关系。那这个实际上到了次原子的发现的时候，就已经很惊人了。有电子带着负电，质量很小。然后呢，还有质子带正电，质量是电子的1000多倍。再有呢，中子不带电的，是电子的也是1000多倍。还有呢，现在发现的微中子不带电，重量可能是电子的10亿分之，很轻很轻。木文你们学了吗？学了一点啊。这么多的这个原子的这个结构，好像是一个微观的宇宙，是不是？实际上呢，林红劝我不要讲这些东西，所以我就其实这都不容易讲，因为夸尔凯亲子我们就把它跳过去了。一下子能他说这个物理教授都不愿都听得烦。那我就稍微讲一讲量子力学。量子力学的微观的世界否定了机械观，很奇妙的。刚才跳过去了。这个光，我们知道光啊，这个它有粒子性和波动性，上了大学都知道啊。怎么呢？如果光是经过一条缝呢，这么穿过去啊，它就好像表现出来是一粒一粒的光啊。所以那个光你看着这么亮，实际上呢，看到的亮是看不到光子的，是光照着那些打上去以后呢，你才能看出那个东西来。那个光呢，如果是现在物理学家可以做到一粒一粒让它发，一粒一粒走，一粒一粒走呢，它就是成了一个粒，一粒叫粒子。那光呢还有一个特性呢， 就是你把它弄成两条缝穿过去，那个光啊，一个粒子那么走过去以后呢，那个板上啊弄两条缝，这个光啊，照理说如果真是粒子的话，就只能要么走这条缝要么走那条缝，对不对？结果它是两条缝都过去，而且呢在后边一个屏幕上就显出来一条一条的波纹，这个就叫光的波动性。就像这儿一个石头子一敲，然后那个波就过去碰到两条缝，它就从两条缝里就过去了，然后两条缝因为这个两条缝的距离有点不一样的一个波，就形成了一条一条的条纹状的在那个感光板上。所以呢现在就认为所有的光都又是粒子又是波动性，你怎么理解？要么是粒子要么是波动性。所以有些很有名的科学家就不要胡扯了，那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怎么可以这样？但是现在就只好是这样解释。而且不仅是光，别的粒子也都是波动性的粒子。灵魂这是不是实验群？那现在这个妙是这妙在什么地方？如果这个你弄一条缝它就是个粒子，弄两条缝它就是个波，光好像它会知道你啊，你在那儿走的时候你突然把那个一条缝关死了，它就变成了，它好像先知先觉。你说奇妙不奇妙？不是一般的机械，我们的机械观点机械力学所能了解的哈，很奇妙。还有呢，确定的不肯定，这个好像有点拗嘴了。什么叫确定的？就是海森堡测不准原理。什么叫测不准呢？就是这个粒子在那儿跑的时候，你要测它的位置呢，你就测不准它的速度。你不是它是粒子吗？它是粒子，你就可以测它的位置，位置可以测出来，可以测出它的速度来。但是不行，为什么呢？有一个海森堡测不准原理已经定下来，就是位置的误差乘上速度的误差，我今天没把那个公式化成写出来，就等于一个常数。所以你如果测得非常准的速度的话，它的位置的误差就无穷大。如果你的位置测得很准，速度的误差就无穷大，这测不准定理。那这个测不准呢，是非常肯定的测不准，所以叫确定的不肯定。你想想看，那这个不动的测属性呢，是电荷不动。比如说这个粒子啊，电有多少电，质量就是多重啊。还有呢，旋转是固定的，但是呢，动态的属性呢，位置、速率、旋转的方向都是不确定。所以让我们觉得这个神的创造真是奇妙啊。我们不知道你们听说过这个名字吗？叫薛定谔猫，听说过没有？
没有，
从来没听说吧？
从来没有
啊。赵丽，
孤陋寡闻，
应该听。那我就稍微讲讲这个粒子啊，到底是在哪个位置不确定，对不对？你既然不确定呢，就有个问题了，就是说到底在哪里呢？有还是没有？有些这个哥本哈根就是那个丹麦的那些学派就认为呢，根
本就没有，就光子就根本就没有，你在那儿测粒子也好，测波动也好，这是你自己感觉出来，它就没有这么回事。这个呢当然是变成了全是唯心了。那么那举个例子啊，假如说一个氢气，我们知道氢气的氢原子啊，有一个质子一个中子组成一个原子核，然后一个电子在那外面跑啊，这个是最典型的那个模型啊，就是氢气啊一个原子里面。那要把它尺寸放大大概是怎么样情形呢？就是相当于有一个绿豆这么大的一个原子核放在地上，那个电子怎么跑多大的距离呢？就是那个棒球场那么大啊，对，绿豆那大那么大的那个原子核，然后呢这个电子在那儿跑那个 home run 对不对，哗跑得很快。那这么大的空间到底是怎么想象？比如说我们说一个铁的这个原子核，铁的原子核也是很小的，外面电子也是在那儿乱跑，当然它的电子就多了，比如说第一个轨道就是两个，第二个轨道八个，我们都学过这个化学的东西，但是都很空啊。这么空的话，就是说到底怎么会，你们这杯水怎么放在桌上会站得住，这么空的不掉下去了啊。现在的理论就是解释说本来是没的，没有的，空的，你这个杯子一放上去它就立即成了一个固态状态。我这个不是讲那个唯心论啊，我是讲近代物理的观点，现在都是这样观看法。你就知道科学有的时候真是让我们抓不住摸不着。那薛定谔什么呢？薛定谔说，你们不是说这个粒子啊可以说没有，只有你当你真实去观察它的时候它才出现，它才形成一个东西，如果你不观察它根本就没有。那薛定谔他就设计了一个，他说一个盒子里啊放一个猫，然后呢我就让这个粒子啊出来打到一个机构里面，那个机构就灯一开呢就放出毒来，就把那个猫啊给扎死，对吧？这个是微观和宏观的关系。所以呢他薛定谔就是一个德国物理学家，近代的物理，他就不相信，但是呢他又解释不了，他就提出了这么一个猫的，所以很有名在物理学里面叫薛定谔猫。薛定谔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这个猫到底是死的还是活的，你不是说当我注意它的时候它就存在，那个粒子就存在，不注意它的时候它好像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所以他那个猫到底是死还是活他就问，没有人能回答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真的是有这个例子，对吧，那猫就要死。但是呢你说这个没有，你不去观察它的时候它又没有，那这个猫应该是活的。所以薛定谔猫是在量子力学里面非常著名的一个例子。好，这里就是讲到微观粒子和宏观的关系，我们宏观的世界和微观的世界之间呢太奇妙了，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情形。那现在下一个问题是人到底有没有灵魂，科学证明不了有没有灵魂，对吧？这个我们中间这个岳美亮有过一个经历，就是车祸一下子灵魂出窍，是吧？ 他自己告诉我，灵魂出窍以后，哎，看见那个医生在抢救他，然后呢一下进到一个隧道里，哦，于是回来，然后回到身体里面就活了。那就说灵魂可以离开身体，当然其实这个例子很多了，中国人常常说魂飞魄散，灵魂出窍，都这个是有道理的哈。到底我们灵魂的归宿在什么地方，真我啊，归宿在什么地方？灵是认识神与神沟通的通道，我们的灵，每个人神创造我们都有灵，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的灵根本就死掉了或者睡着了，所以没有办法跟神沟通。还有时间讲这话吗？好，讲。进化论是一种哲学观点，不是科学。我不知道这个专门研究进化论的专家的人，是吗？一百多年来，物种间的化石，不是说绝对没有，基本上没有啊。因为达尔文在发表他这个进化论的时候说，今后一百年会有许多的化石发现。所以呢，每一种化石，就是每一个阶段这个变进化的时候，那个化石都应该有。如果照这个达尔文这个观点的话，现在从类人猿到人之间的化石，每一个变化都应该有的话，那种化石啊，要多到有人统计，就是说比我们现在全世界的人数都要多，这个化石就是各个阶段的化石。
就北京猿人的那个化石，还有西安半坡的也有化石。
对，你提得很好，我也要讲这北京猿人的化石呢，有不同的观点，因为它的脑容量呢根本就不是人的脑容，是吧？而且呢，北京猿人当然现在化石没了，他的头盖骨都是碎，头盖骨碎什么意思啊？都是被打死的，实际上是北京人的，有人这么说啊，我们不懂，是北京人的晚餐的食物，就是最后剩下来扔到他厨房后面去，都是被人真的人呢、啊，这个猿被人打死了以后，头都打碎了，头盖骨都碎了，所以这是，而且如果仅仅是这么一个，根本谈不上，对不对？你起码你比如说猿到人，如果是进化是一万步吧、啊，那有一万种化石，对不对？没有。那 DNA 的发现呢，也否定了进化论。为什么呢？ DNA 是这个，我等一会儿详细再讲。生物大爆炸否定了进化论，比如说云南澄江80年代发现的，这个在这个寒武纪这个层，就是说最早的这个层地层里面，一下子发现大量的各式各样的这个生物都已经有了，不是说寒武纪照理原理原这个按他们理论说呢，是应该最简单的生物，然后再一步一步上来。那个寒武纪的这个不光是云南澄江，而且在美国科罗拉多州还是什么的，在1900几年的时候也有寒武纪发现了大量的这个就是各式各样的生物的化石，所以叫他们给了一个题目叫生命大爆炸，就嘣一下子一出现全都有了。遗传疾病否定了这种进化，我觉得这个是因为神创造的时候是最好，所以神创造亚当夏娃是最漂亮最健康，什么疾病遗传疾病都没有， 应该是，对不对？按理论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人越来越有病，各式各样的病，污染的犯罪，还有环境污染，各式各样的生活的习惯不好等等等等，然后造成了许多的毛病。那现在呢，人呢比过去的人应该说是不完美了，对不对？当然现在好像这个寿命是原来是亚当很长，然后越来越短，然后现在因为医学健康卫生条件好了，又往上涨一点，但涨不了太多啊。这个以前我上次随便说，我也没有科学的这个去考察，就是近视眼，你就拿近视眼说，现在的近视眼越来越多，对不对？不会说眼睛越来越好啊。这个当然跟我们这个本身就是我们看电脑啊看书多了，近视眼多了啊。像我这个外祖母，我的外祖母高度近视，然后妈妈没有近视，然后我们这一代呢兄弟姐妹都没有近视，然后到了我们下一代了，我女儿小时候就近视。现在中国的近视的这个百分比也很高哈，台湾也很高，然后很多的生物器官奇妙的结构否定的地方。达文自己也说这个眼睛啊，他说最难用进化论来解释眼睛啊，到底是先发展的是光学系统呢，还是先发展的它的感光系统，对不对？你光有感光，就像那个照相机一样，你落一个照相机后边没有胶卷，你不白搭。这个人的眼睛就这么的奇妙。有人在研究那个说那个老鹰啊，老鹰很远就能看见东西，然后它冲下来的时候，它速度非常快，冲到那儿近距离的时候，它马上这个眼睛就能够反应很近的东西。如果它不反应的那么快，它非得撞死，对不对？它又是远视又是近视，都可以近距离。耳朵这个都没有时间讲一点细的。不错，染色体的密码，讲这个正方的专业了啊，这个是我们的 DNA， 我们是这个脱氧核糖核酸的双螺旋体啊，这个双螺旋体很有意思啊，大概有这个中间双螺旋体中间那个竖的那个。都是密码，氨基酸的密码啊。这个树的氨基酸的密码，我们每个人大概，我说的不对，正方矫正啊，两三万个密码。哦，念起来，哦，哎呦，这大了，这样，来，坐。坐。那这个密码，人呢大概有，人体每个细胞有23对染色体啊，这个都知道，人每个人都有。那当然。我说每个细胞有23对染色体，有点 有点不太确切啊。这个因为精子是二十三个，卵子是二十三个，然后结合起来23对，其他的细胞都是。那分子排列起来大概是5尺长啊，如果是按一个一个分子那么排过来，每一个细胞啊，我们这么一块肉就好多细胞啊，这每一个细胞分子排起来有5尺长，密码信号大概是30000 DNA 的 NG3 啊，有的是说是20000多，我这个不是太到底是哪个正确的。那这个基因呢是 DNA 托，就是我们刚才那个双氧那个分子上具有遗传效应的特定的那个信息啊，是具有遗传效应，就是说当我们有了这个，这么说，你这个当我妈妈怀孕了，怀了这个孩子以后呢，它是一开始是只有一个细胞，然后2个细胞、4个细胞、8个细胞这么分裂的，对不对？分裂怎么最后都一样呢？就是每一个细胞里边都有一个密码，所以你分裂的时候呢，2个细胞的密码和原来是一样的，8个细胞的密码也应该跟原来一样，所以这样出来呢，才会是像你这个人嘛，对不对？像父母嘛。所以这个密码是一定不能错的，你一错的话就麻烦了，一错的话就会不会，假如说这么说，会不会一个妇女怀孕了生出来一条狗啊？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啊？为什么不会，对不对？他有个密码在那里，照着这个密码在那做，所以他每一步都是那个进化，你随便能够进化改了，所以这个20000到30000的大概说是其中有2000个吧，现在不知道，这个正邦我请教的到底有多少个不能变，有些是可以变的，对不对？有些变了，比如说头发的颜色不对，对不对？有的人头发卷的，有的人头发直的，有的人黄的，有的人黑的，或眼睛颜色不一样，对不对？所以那些东西呢，密码是可以变的。这个皮肤可以黑，可以白，可以黄啊。以色列人到了非洲就变黑了，就是黑以色列人，照样是以色列人。但是有一些是绝对不能变，一变就，对，北京人叫什么？叫嗝屁，啊，就是死了。那有4种氨基酸，就刚才那个桥里边，那个氨基酸有4种，就是说4种组成不同的密码，密码。和氨基酸的成分有关系，跟位置有关系，不是光是这个刚才那个桥如果是这个管这个的移到别的地方就不对了，所以氨基酸不能置换。比如说他举了个例子啊，有个文件上说 TGA 在第10组的第1002位上制造甲状腺的荷尔蒙啊，如果移到11组去了，不仅是全无意义，而且会造出有害的东西。所以你想想，那么密码，那么严格的密码，你要进化，你怎么进化？你稍微一动就有问题了，对不对？人体的基因数，我查了一个，人体的基因数大概是亚洲到的一半，你不要觉得人就是最先进最多的，亚洲到一个稻子还不是动物呢，这个基因数要比人要多，我们人的比老鼠还少呢，这个基因数。 所以结论，小结论啊，一个什么结论呢？就是有一个美国人叫 Robert Jastrow 啊，他是航天署的创始人，他说了一句话，他写了一本书叫《科学家与什么》，我记不得。他上面有一句话非常有意思，就是说对于靠理性而生活的科学家而言，这个故事的结局好像是个噩梦。他一直在攀登那个无知之山，他好像在那儿寻找知识之山呢、啊。快要到顶点的时候啊，当他攀到最后一块岩石的时候，他竟然受到一大批的神学家的欢迎。那些神学家在那里已经等候了好几个世纪。什么意思啊？就是神学家早几个世纪以前早就是这么说了，但科学家在那儿攀登，当然我不是说科学家攀登没有意义，也是有意义的，但是殊途同归，对不对？所以并不是说科学就是那认识神的途径。我们知道几点了？这是不是到点了？3:30又结束了，所以我时间就差不多了，我只能讲到这儿。所以上次我跟他们讲，还讲得多讲了点，人家说我虎头蛇尾，讲完了后面讲这个，我稍微快一点讲吧。就是认识神的途径呢，用心灵啊，我们只能用心灵，因为神是个灵，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听得懂？心灵不是光是思想啊，如果是仅仅是思想落在知识里边，那就不行。悟性要，但是最重要的是要用心灵，要谦卑啊，谦卑在神面前，不要觉得哎呀，怎么可能童女生子，怎么可能这个死人复活，怎么可能五饼二鱼喂饱那么多？如果神跟我们一样，那当然是不行。你把这神老是看成人的话，当然不行。他是神嘛，他的。然后呢，要祷告与神沟通。我们需要心灵啊，与诚实来跟你。因为当我们人犯了罪以后，灵就已经死掉了，跟神沟通不了。只有谦卑在神面前来认罪，那么还要借着真理去认识，因为只有一位真神，不要觉得哪儿什么神都劝人为善，这是不对的。只有一个真神，真理只有一个。你比如说举个例子，考试数学题一加一等于多少，你说二也可以，三也可以，四也可以，那就错。这是真理，只有一个答案，违反这个答案就是错。所以真神只有一个。还有呢，读一点圣经，知道神的心，那才能够跟神沟通，知道神在那儿说些什么。好吧，那这个我们就讲到这里。这个我们祷告一下。恩主，我们谢谢你，你真是觉得时间不够，对吧？孩子也拙口笨舌，讲不清楚。主，真是愿主你自己对我们每个人说话，让我们基督徒能够从悟性上认识神的存在，因为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谢谢主恩待我们，祝福我们。今天有两位慕道友在我们中间，他们都表示愿意相信主啊，我们谢谢你，愿主恩待祝福他们，让他们更多的认识。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